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新传。
话说唐僧师徒四人这天来到一片深山之中，又饿又累，就打发孙悟空去找些吃的来。不想啊，白骨精趁机化作一漂亮女子来捉唐僧。八戒色迷心窍，沙僧能力有限，唐僧呢凡人一个，都没发现妖精的阴谋。幸亏悟空及时归来，一棒打跑了妖精。唐僧十分生气，大念了一通紧箍咒。八戒啊，开始有些幸灾乐祸，哼，你这猴头仗着有些本事，平时对俺老猪不够尊重，今天也算你罪有应得。可是后来啊，看悟空疼得厉害，不免有些心软，就去求情。他说，师父啊，我刚才看见这，我也仔细观察，也发现那女子有些妖气，大师兄也许并没有打错，你就饶了她吧。不想被唐僧一口喝住，休要为她开脱。又低声说，你以为我没看出那是妖精变的？你以为我不知道那猴头打得对？我念紧箍咒不是为打得对错，而是因为平时那猴子仗着有些本事，太不把为师当碟咸菜，这还得了？我要让他明白，有通天的本事，我当师父的就该受我管。这么大的事情不请示不汇报，说打就打，那我的权威如何树立呢？权威不树，我这师父还怎么当下去？八戒恍然大悟，庆幸自己当时只顾看妖精，没有莽撞的挥爬除妖，这才没招师父的忌讳。这番话被妖精听个正着，妖精心下暗喜，本打算逃回深山，不再妄想吃唐僧肉的，这回见师徒之间也并非铁板一块，就回头变个老婆婆来找女儿来了。悟空一眼看穿，又一棒打跑了妖怪。唐僧见悟空刚受了惩处，仍然没有提高对师父的尊重度，火气更大，把紧箍咒正念三百遍是反念三百遍，疼得孙悟空是死去活来。哎呦，这八戒沙僧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跪下求情，唐僧这才不念了。看大师兄疼得走起路来摇摇晃晃，两腿发颤，八戒想起悟空平时的种种好处，就劝他说，师哥呀，以后你见了妖怪别急着打呀，先向师父汇报，师父允许了你再……悟空说，你胡扯，妖精何等狡猾，等向师父汇报了再打，妖怪不吃了师父才怪呢。只可惜师父被妖怪蒙蔽，人妖不分。八戒说，实话说吧，猴哥，师父知道你有火眼金睛，从来没有认为你打错了。悟空大惑不解，说，八戒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师父知道我没打错，干嘛说我乱杀生，念的紧箍咒？八戒说，哎呀，大师兄，要说你这人聪明吧，有些时候有些方面其实是一点也不聪明，要说你这人有本事吧，有些时候有些方面其实真没本事，干脆我老猪直接说给你听吧，就像崔永元一样实话实说了。悟空一听伤心不已，真是肝肠寸断，心想下一回见到妖精一定装作不知，等着师父的命令。那白骨精在深山修炼了三百年，道行也是很厉害，悟空的这心思竟然也一目了然，于是重新壮起胆子，装成老头来寻找女儿和老太太。武功那可是火眼金睛，能望出十万八千里呀、啊！远远的他就看见妖精扮了个人形过来了，只怕到那时候又忍不住打个妖怪，惹师父念的紧箍咒。想来想去啊，就向师父请假说，师父，徒儿明白了，这光天化日朗朗乾坤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精，都是我疑神疑鬼罢了。我身体有些不舒服，我想去花果山休养几天，请师父准假。这唐僧心里有些不想放他走，这一旦遇到妖怪可怎么办？可是又不想长悟空威风，以后更难管教，于是啊，就准了他的假。当然，师徒三人很容易就给妖怪捉住了。 八戒本领大些，挣脱了去向孙悟空求救。这孙悟空说，八戒，不是我不想救师父，可是你想想，我一心一意扑在保护师父取经的工作上，可以说是问心无愧，可是师父他还要……八戒忙说，猴哥，你本领大，师父怕你功高盖世嘛，再说天上人间，外行领导内行，本事小的领导本事大的，这不也是常事儿吗？你干嘛那么受不了？悟空说，不是我受不了，我的意思是让咱痛痛快快打妖精多好，不是更有利于高质高效地完成取经任务吗？八戒说，算了吧师兄，咱要受的九九八十一难，有天灾更有人祸，让你那么轻易地消灭了妖魔鬼怪，那还有什么故事呀？再说了，你本事再大，可是天庭你得罪遍了，地府龙宫里也没人喜欢你，你不干了你上哪儿去？你要想弄个一官半职，最好还是回去跟着师父去西天吧，这是如来给你定的成长路线，也是正果呀。悟空听从了八戒的劝告，去白骨洞救出了师父和沙僧。等一切都平安了，唐僧主持召开了一个消灭白骨精总结会。唐僧说，在本次行动中，沙僧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，不说多做，当即一等功。八戒虽然有些贪吃好色，但是关键时刻也能挺身而出，当即二等功。悟空有本领，大家已经达成共识，但是我行我素，缺乏纪律意识，应该给予警告处分。至于师父我嘛，虽然一不会抡金箍棒，二不会舞八尺耙，甚至不会用日月铲，更没有火眼金睛，但是面对妖精针对我的残酷迫害，为师除乱不惊，临危不惧，居中指挥，使我们的队伍始终保持了比较高的战斗力，树立了良好的形象，这也是有目共睹的嘛。沙僧说，师父当即二等功。八戒说，师父当即一等功。悟空说，师父当即特等功一次。唐僧说，啊，你们看着办吧。又对八戒沙僧说，你们大师兄知错能改，进步颇快，你们要好好的学习。